各位，请看一下，请拿着你手上的那个讲义一起对照着看哈。我们今天我想还是从第七章开始讲起，但是我们要有一点复习啊。不管是基督教内、基督教外的人，大概我想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大概都会有一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人。做什么事，包括科技上面的，包括商业上的，文化上的，甚至自然界的一些东西，我们做任何的事，通常就是我们要循规蹈矩，规和矩就是法律。不管是你们在科学园区所做的事情，或者是登山，或者是烧菜，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的治理规矩。我们都循规蹈矩，循这个法律。那么法律有这样的法律或者律法，或者我们就用 law 来讲啊，法这个字有这么大的权威，因为在圣经里，特别在罗马书讲，这后面有上帝的旨意在其中，也就是所有的法规，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包括不合理的，那么多少后面都有上帝的权威在。那么，当这个法规因为人的罪恶、文化的罪恶和堕落有所扭曲的时候，不妨碍它最基本的根源还是来自上帝。所以法有它的权威，也有它的效率。那么，当这个法律呈现在自然界的时候，是自然法；呈现在文明的，包括科技。包括食谱，我们说过，这也是某种方式的法律，那么也有它的权威，但是都不是完全准确的。那最重要的，跟人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十诫，就是诫命，就是上帝的法则了。我们这么悲惨，就是我们违反了上帝的法则。我们违反上帝的法则，今天每个人都在违反上帝法则中过日子。包括前面的十诫的四诫，就是我们不尽心、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后六诫，我们不爱人如己。那但是在伊甸园里，上帝给的法则跟这其实是一样的。虽然呢看起来很简单，是园中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这棵不可以吃。其实这个诫命、这个命令、禁令跟十诫还是一样的，你遵守这个命令的真实的遵守，就是把上帝的权威看作最大，看作最好、最棒。你遵守，你爱这个诫，你爱上帝。那么亚当夏娃没有遵守，所以我们都在一个非常悲惨的状况中。那么当主耶稣来到世上替我们赎罪，使上帝的利益归在我们身上。一般正统的讲法，特别是改革中的讲法，会说主耶稣所做的也是遵行上帝的法律。主耶稣所做的，他这一生，我们上次有讲过，他的 positive obedience，就是他遵守了上帝一切的法则。包括孝顺父母，虽然这一点也许我们看到的不多，但是一定是有。还有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通通都在这里面。另外，主耶稣也替我们遵守了 negative 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因为没有遵守法律、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而该受的永远的地狱的火，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这两个部分都是重要的。主耶稣替我们承担了不守法，我们不守法该受的刑罚。主耶稣替我们执行了我们从来没有好好执行的上帝诫命的需要。耶稣做的这两部分，当我们因着信心跟主相连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一方面，negatively，我们就不必再承受地狱的火，因为耶稣替我们承受了刑罚。那另外一方面， 耶稣替我们完成了上帝律法一切的要求，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就在沾耶稣的光之下，我们得到耶稣的荣耀和赏赐啊，这是完整的救恩。通常我们比较多想到的是耶稣替我们受刑罚，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通常我们记得的是这个。但是不只是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不只是免去刑罚，也包括我们在罗马书里看到的跟神的和好，跟人的和好，然后越来越靠着主过一个善良的生活。好，这个是我们讲的。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我要再强调一次，上次有讲，这一次我们要继续的发挥下去。其实你记得这个原则的话，我就不必花那么多口舌了，但是我们不容易记得，而且这口舌恐怕还是有价值，因为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就我刚刚说的，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好的科学家，你是一个好的家庭主妇，你是一个好牧师，好、对、正确，那个标准都是法。那保罗说，一个基督徒被上帝说是好，跟法律没有关系，跟法没有关系。一个人被上帝说坏，这跟法有关系，违反了律法就是罪，没有信心就是罪。但是要好，就跟法律没关系。哎呀，说没关系是说重了一点，但也是圣经的话。那么这一点也是学者在那里争执的。我们先提一下比较前面的，当然也是有关系的啊。在罗马书里，我们记得保罗有讲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悲惨，他们的悲惨，因为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有一样的状况，就是不守上帝的法。犹太人不守上帝的十诫以及其他的法则，外邦人不守上帝在人良心里面的法则，都犯罪了，一同变为污秽了，所以我们都不能在神面前称义，也就都在神的震怒之下。那么律法的颁布只是显出我们没有遵守律法，律法的颁布对于指示我们为善怎么为善毫无作用，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显出我们没有好好的做。就是我好像也举了例子，食谱是一个律法，傅培梅的食谱写出来以后，我知道很畅销，应该很多人就学着去做，然后做就做了很好的可口色香味俱佳的菜。但是现在上帝的傅培梅食谱，上帝的食谱出来了，没有一个人做了一道好的菜，就那个食谱实在是很棒，你真的能照着做就能够做出很好的菜，但那个食谱一点用没有，没有一个人遵照着那个东西来做可以做出好的，因为太难了。所以那个食谱只是显出大家都是笨蛋而已，只是显出这个菜我们做不出来啊。这是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九节的话，律法是塞住每个人的口的，就律法是要没有一个人就在上帝面前有话可以讲，没话讲，我达不到你的标准，大家都没话讲，都被审判了。那么所以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就用我刚刚讲的，不管是食谱或者是使用手册，洗衣机使用手册， iPhone 使用手册，或者是所有东西，你买的东西嘛，手册也是法则嘛。我太太也有常常有这个经验，他买了一个小机器人回家帮他扫地的， 到今天一次都没用过，用过，但那个机器人不大听话，他也不太会用。就我有一个 iPhone 的手机，我也不太会用，因为那个使用的法则对我来讲实在太难了。总之，很好的东西我们用不了，很好的东西我们不能遵守。我刚刚讲了半天，我能举的例子说 iPhone 的使用手册，或那个机器人使用手册，或傅培梅的食谱，太难了。我刚刚讲都是这样讲，因为我们人间的经验是这样。现在保罗说不是那个太难了，上帝的律法毫无缺点，也没有太难，是我们这个人已经卖给罪了。我们在罪的辖制之下，任何东西包括上帝的律法到我们手里，通通只有负面的结果，没有正面的结果。就律法叫人知罪，就是到罗马书第三章的20节讲完了以后，大家都上吊自杀算了，当自杀也是罪。就我们没有希望能够讨上帝喜欢的，不管在人间，在上帝国里面，我们都说就是要有法。现在有最好的法，现在有最好的食谱，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办得到。那怎么办？大家就哭了。所以20节是大家一起哭的经文，21节就是大家一起笑的经文了。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这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例子比较好了。神的义显出来，我们刚刚说傅培梅的食谱目标是应该是什么？目标就是你能够照着那个食谱做出好的菜来。如果我们讲的再完整一点，是不是你每次照着食谱做出很好的菜来，久而久之就是你是一个好的 cook， 这个食谱这个律法让你成为一个好的 cook。 那我们把它用在神的律法上，就是神的律法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不是 cook 了，甚至不是好丈夫好妻子了，好人。那么好人是一般的说法，用罗马书的说法就是义人，就是你看到义把它略略的等于好是不差的啊，在律法以外显出来。哎，他是一个好的厨师，为什么？因为他菜烧得好。 No， 各位，这就是罗马书要讲的，不跟行为没有关系。他是一个好厨师跟他菜烧得好没有关系。各位，你懂因信称义吗？你要先懂得我刚刚讲的那句话多么违反事实。没有这样的，他是一个好厨师，但是这跟他烧菜没有关系，这是什么话吗？神的义，这是一个好的人，这是那个好字加在人身上。每一个文化都说跟行为有关，跟行为遵守律法有关，跟烧菜的行为遵守食谱有关，跟运动的行为和运动的手册有关，等等 ，you name it。但是，上帝的原则不是这样的，跟这没关系。那各位，我们怎么能够烧菜烧得好，被神称赞呢？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好，我就不知道我能不能把它讲得清楚一点，而且这些比方恐怕都是会有漏洞的。我们勉强这样说，我能想到最好的这样说，就是我是一个好的厨子的例子是不恰当，因为我们不是在讲厨子，我们是在讲人。我们甚至不在讲好人，我们在讲义人。虽然义跟好很像，我举的例子只是希望敲醒各位的思维。我怎么能够 被称为一个好厨子，而跟我烧菜没有关系。就是我每次烧菜请客，通通都是傅培梅来做，不是我做。然后傅培梅做得非常好，这就我们人间没办法立志。我跟傅培梅做的就是我做的，我做的就是傅培梅做的，这个叫做在基督里，我们只能讲在傅培梅里，这很不敬啊，所以不太恰当，但是各位略略可以懂吧。那么如果我每次，这我们也讲过，我每次做菜通通都是就是傅培梅帮我做，我每次做的任何事都是别人帮我做，这是作弊呀。那所以我们也讲过，如果因信称义不变成一个作弊，基督为我所做的不是一个作弊，我们必须把另外一个教义也放进去，虽然也是提一下而已，就是与基督联合。我在傅培梅里，傅培梅在我里面，这不通啦。但是希望各位能了解一点。但这里的重点就是，神的义一定是在律法之外的。各位，在律法之外，在肉体之外，那在什么之内呢？在信心之内。在信心之内，就是在圣灵里面，在灵里面。我必须说的很不好听啊，请原谅。现在大家都在纪念改教运动500年，我想信义会更是这样。我大胆的说，我觉得好多的人根本不知道改教运动在讲什么。我也觉得，包括信义会，当然特别是德国的信义会，已经堕落了几百年了，把那些因信称义、上帝丰富的爱和义的观念，通通都忘记了。我一个学生在柏林，他们说，反正这种聚会多得不得了，有一个很庞大规模的，在野外的，应该是原则上本来是几十万人参加的，然后他说去参加那2个钟头、3个钟头，请了好多人来讲，好多的演唱，没有一个字提到马丁路德，都提到马丁路德金恩。就讲的就是社会正义嘛，讲的就是大家彼此相爱嘛。你听到的很多都是这样。那么我们在这里也不去提跟天主教的关系的事。我也看到太多，就官方的路德宗的代表跟教宗的友好，说我们怎么友好。那美国也有福音派，虽然不是路德宗的，Mark Knoll，福音派非常喜欢的历史学家，写过一本书。Is Reformation over？他的答案是 over。我们现在跟天主教很好了。那么天主教，尤其梵蒂冈，对不起，在华神的老师院长也是这样讲。哎呀，天主教在梵蒂冈二次会议以后有很多改变，他们也接受，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所以没有什么要吵架的。对不起，都没有懂得最基本的因信称义的道理。天主教可以同意一件事，我们完全是因恩典得救。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天主教不是异端，天主教是反对柏拉修的，就是我们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天主教反对因信称义，我们是得救是因着恩典，但是这个恩典让我们跟上帝的大能有某种合作的程度。所以，我们得救不只是凭着人的信心，也要有那个行为。各位，现在这样讲下去就有点复杂了。但是，路德非常强调一件事，就是没有，我们完全是凭着信心，让基督跟我们相连。所以，今天你在教会里面听到的，不管是不是跟罗马书、加拉太书有关的，不管是不是什么跟什么改教运动500年有关的，你今天听到信息多半都是道德教训，怎么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要诚实、要善良，怎么样，帮助忧郁症的患者，怎么样能够，就是每一个事都跟行为有关， 每个都跟律法有关。我们没有反对行为和律法，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一点，就是保罗很强调，或者我们基督教尤其 Protestant 很强调，就是你在神面前称义是太重要的事了，但在神面前称义，就我刚刚说的，你是一个好厨师，跟你烧饭烧得好不好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很荒唐的事。那你说，那我怎么会是一个好厨师？因为你烧饭烧得很好。你说刚刚说不是我烧得很好，是你没有烧得很好，但基督烧得很好，父培梅烧得很好，你跟他连在一起，他烧的就是你烧的了。我这样讲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点懂，然后就现在就是各位的那个你们的讲义了哈。不仅义是在律法以外显出来，不仅好厨师是在你烧饭的本事之外显出来的，而且在就是你被神称义得救，跟你有没有遵守律法没有关系了。你得救以后要过一个圣洁生活，我想就是李牧师希望我们在这两次讲罗马书六到八章的重点了，基督徒的生活。那么这个生活，你信了耶稣以后仍然跟律法没有关系。我上次有讲过，我再提一下，这个话非常不好讲。路德非常强调，路德非常强调律法的两个作用，一个作用神学的作用，叫我们知罪的，就律，这也是圣经讲的，律法原是叫人知罪的，那个是三章二十节，律法叫人知罪。注意啊，律法叫人知罪的意思就是律法不是叫人行善的，律法叫人知道你行不了善的，这叫律法叫人知罪。父培梅食谱不是叫你烧菜烧得好的，父培梅食谱是叫你知道你别想烧好菜了，你没那本事。我给你的烧菜的食谱正是叫你知难而退的，就律法是叫人知罪的，这是路德讲的强调的一点，这一点没有人能否认，因为圣经是在那一是讲，这叫神学的作用。但是路德加尔文也很强调律法有另外一个社会的功能 theological use、那个 political use 或者 social use， 就是维持社会外在的治安和和平。这一点奥古斯丁之前讲的更多。虽然一个人凭着律法不能在神面前称义，再好的人在神面前都是要下地狱的，但是在社会上外表的这些管你叫虚伪也好，礼貌也好，口是心非也好，痛苦也好，为由律法带来的和平还是有非常大的价值。这就是罗马书里不是提摩太前书是吗，是保罗跟提摩太讲的，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包括执政掌权的，注意他说为他们祷告不是说叫他们得救，人得救不能凭着代祷的，人得救只有听福音，听信福音使我们可以平安近前无事的度日。就是我们律法不能叫我们称义，但是律法可以给我们外在的平安，而外在的平安仍然是重要的。各位，内在的平安就是我们因信称义跟神和好了，外在的平安就是社会上维持的基本的礼节。各位，我因为有法律，所以我看到钻戒我不敢去偷，我经过银楼，我讲过这些例子，我动过贪念，我动过说如果那个东西是我的多好。那么可能有更多小的时候有更多这种贪念了，哇，如果那个蛋糕能够把它抢过来吃，偷过来吃多好，如果那些东西能够是我的多好。这些例子都不是太恰当，你们不会马上了解，弟兄们马上了解就是 我们看到妇女动淫念，这我们常常有，但是我们不敢做，因为法律规定不可以强奸，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东西。法律说不可以，我心里动了这个念头，人间的法律不会罚我的，是神的法律会罚我，神知道你还是罪人。那么所以任何一个人在神面前不能称义，但是在人面前可以称义。人间的法律包括神的法律用在人间的时候只管人外在的。你看到妇女动一念，动了一万次，不会有警察来抓你的，只要你没有行动。这个没有行动，不管是偷，没有偷的行动，杀的行动，恨的行动，淫乱的行动，只要没有行动，社会上就肯定你。你都没有这些坏行动，就是一个义人，好人。如果你都没有坏行动，甚至有好行动，那更是义人。这些义，这些好，在神面前，不值一个钱，不值一个屁，对不起。我们所有的美好都是我们所有的义，这以赛亚书说的，都像破旧的衣服，在神面前没有价值，在人面前有价值，所以在神面前也有价值。也就是当人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外在律法给你的外在的好行为虽然不能称义，在神面前不能称义，但有价值的。各位姐妹，对不起了。如果这个世界的人变成说，哈，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就要下地狱，好，那我干，既然我动了一念就要下地狱，那不如有行动嘛。要不然下地狱好冤枉啊！我那么痛苦，忍耐了那么久，结果还是下地狱，因为脑袋已经有那个观念头了，我就不如还是有行动。可是法律约束了，制止了几乎所有的人有那个行动。我再一次说，他没有行动，在神面前仍然是罪人，但他没有行动，在神所允许的世界里他是没有罪的。而这一层有价值，各位姐妹，当然有价值，要不然天天碰到的都是豺狼虎豹还得了？你脑袋里再怎么想，本姑娘不管他，虽然有点恶心，但你行动上这样那还得了？偷抢杀都是一样。路德非常清楚，各位嘉文也非常清楚，社会上所需要的秩序法则是需要的，虽然那只是外表，但是有价值啊，这让我们生活敬虔平安无事的度日子啊。我不是生活在丛林里面。好，那么传统的尤其基督教很强调这两个，律法叫人归向基督，律法维持最基本的外在的治安，虽然不足以叫人称义，但是有价值。然后加尔文就很强调了，一般人也会说路德也有这种想法，不过不多强调，或者说不多讲，或者说不多用这个词，就是律法的第三个功用。加尔文很强调，莫兰顿也很强调，路德也有讲，就是律法是对基督徒有指导的作用。我想很难避免这样的讲法，但是好像实在是跟保罗的讲法有冲突。律法对基督徒有作用吗？好，我赶快说，律法今天对我们有没有作用，有没有用处，有没有效，是不是 valid？ 当然是有。今天不可奸淫，我们当然都遵守这个律法，爱人如己，即使我们不能遵守得很好，我们也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是对基督徒是。可是保罗似乎说不是，我们不在律法以下， 我们不在律法以下的意思，我上次有讲，在这二三十年，包括福音派的学者都很喜欢强调这一点，都很喜欢强调，就是从罗马书第五章开始讲起的，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我们与基督同死，所以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我们已经与基督在一起了，我们已经进入，像冯英坤先生喜欢讲，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一个 sphere， 不知道怎么翻，有人翻氛围吧，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了，我们进入一个不会犯罪的环境，用圣经上，用罗马书第六章讲的，我们会犯罪的我们已经死掉了，已经与基督一起死了，现在我们不会犯罪了，因为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死了，我们跟基督同复活了，我们不会犯罪了，就是包括冯先生还有所有的主张这种的，我觉得是大多数的新约学者也会承认我们当然还会犯罪，不过他们又很强调一点，就是如今我们有信心的话，我们是不会再犯罪了。不犯罪原因是什么？你说我们与基督同死没有错，但不犯罪还有一个原因，或者说这个讲法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我们不如说我们为什么会犯罪。我们说我们不会犯罪，因为我们是死人嘛，死人不会犯罪，那我们为什么会犯罪？各位，所以就是这个观念很难连在一起，但是我讲过好多次了，我们犯罪因为有律法。各位，我们今天会再继续讲，上次也讲了，律法勾引你犯罪。我们在讲傅培梅的食谱，傅培梅的食谱不是教你好好做这个厨师的，傅培梅食谱教你怎么做一个烂厨师，不是食谱这样教，是你是这样的人，我们已经卖给罪了。所以上帝的律法，今天我们看到第七章，叫你不可贪婪，你就想贪婪；叫你不可奸淫，你就想奸淫。那个不可勾引你想要做的心，那么因此，你一旦用律法来约束基督徒，就等于勾引他犯罪。你对基督徒讲不可奸淫，不可奸淫，然后讲了好多的例子，好多的故事，告诉他不管正面负面的，你讲了这么多，你用了这么多法规，照保罗的讲法，你都在给他看最下流的色情照片，你在勾引他犯淫乱。我讲的稍微重一点，这也不是开玩笑了，就是教会对于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讲的跟圣经恐怕是背道而驰。我们讲的还是世界的讲法，就是守律法嘛，要对付自己嘛。那你说康姆斯那怎么办？那我们要怎么教导弟兄姐妹？那么对于神秘主义者，或者说像冯先生他们没办法同，没办法这样说，但是他们又不能不这样说，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怎么跟弟兄姐妹，跟年轻人，其实也不是年轻人，我们这些年老人一样，都是还是罪人，怎么过圣洁的生活？怎么不变成一个老色狼？怎么不变成一个老贪婪的人？怎么不变成一个可恶的老人？各位要怎么办？我们都在问这个问题，因为你我应该都是一样，我们希望过圣洁一点的生活。如果你问 Karl Barth， 如果你问近代的新约学者，我觉得他们不能不有一个回答，那个回答就是怎么办啊？凉拌，不必拌。 你已经与基督同死了，你的问题不是问题。就他们非常乐观。英国有一个神学家就讲到卡尔巴特的神学，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对，也很多人都不了解。他卡尔巴特的神学常常责备人，责备人。那么我们通常想到一个神学会责备人，通常就讲我们犯罪啊，我们人的罪恶多么大啊，我们人造成了多么大的危机啊。Ford 说，卡尔巴特的意思说，我们人最大的罪恶错误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罪恶的大海中快要被淹死了，滔天巨浪在淹盖我们。这我想很多的基督徒都会讲，讲到人间的有罪恶，人坏，这甚至非基督徒都会讲。Bart 说，我们人最大的罪恶就是你以为的滔天巨浪，其实风平浪静，那个水不过淹过你的脚踝而已，也就是没有危机。这是一种补救论，大家都在上帝的恩典中平平安安的。整个就是说，人有什么危机，人的危机就是担忧过度。巴特讲的这个是一个非常近前的讲法，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了一切的问题，所有的人没问题了，安心吧。各位，这是答案。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 我觉得当然是不对的。就是我觉得路德的神学好就好在哪里，好在这里，巴特认为他是最强调他们这种普救论是最把上帝的恩典讲出来了。因着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因着耶稣承受了上帝一切的震怒，因着耶稣为我们完成了律法上一切的要求，我们跟基督相连的，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而照巴特的讲法，照很多的学者讲法和逻辑的推论，就是我们一定都是这样，因着基督我们都平安了，有永远的平安了。不是全然恩典吗？完全靠恩典，不是不要自己努力吗？我觉得路德的神学好就好在这里。路德的神学是信心的神学，他很强调信心。改革中强调约，我觉得信的神学比约的神学好，不过我们在这里也不要让各位复杂了。就是信的神学，我觉得也是保罗讲的，我们在神面前能称义，我们能得胜，完全是主的恩典，这没错。但是我们人也有一些 part 要 play 一下吧，我们不是纯粹是一个木头吗？那么我们要 play the part， 我觉得路德就很正确的说，一切都是基督做的，我们要 play the part 就是要信。当然这个信也来自上帝的恩典，这第一点，所以不会变成一个自夸者。第二，这个信绝对是在行为之外，是凭着，就是凭着信心领受的。我觉得这样很安全，又把人该有的责任放进去了。就是你需要信，在巴特的神学里你不需要信的，你不知不觉的，包括一个佛教徒不知不觉的就在救恩当中，就是在基督里面是这样涵盖的。好，我讲的很多啊，不过我们现在就看一下我基本要表达的观念，就是请不要用律法来让我们成圣。好，看你们的讲义，第六章罗马书第一条六章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句话直接的说就是，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罪一定会做你的主，也就是你一定会做罪的奴仆，也就是你一定会继续听罪的话，继续去犯罪，如果你要在律法之下。我希望我这样的解释没有错，罪不能做你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什么时候我们要回到律法底下？ 我们就在罪恶之下了。什么时候我们在恩典之下，罪就不能做我们的主了。好，我再继续讲下去前也要赶快提一下。好，康牧师，你现在这样讲啊，你也许看得快一点，底下几个经文你也看到了。我们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那明显的我们在律法之下，明显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对我们还是有作用的。是，我觉得当然我们还是有作用的，就是罪有的时候还是会做我们的主。当罪在那里掌管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需要律法。当圣经讲好像我们不需要律法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状况呢？我能说那是一个将来的状况，那也是一个在神眼里已经发生而且完成的状况，但是对我们这些罪人还没有完全的实现，那个就是与基督同死，还没有完全实现。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状况，我们相信从神的永恒的计划中根本没有过去、现在、将来，只有一个永恒的成就。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我同意这样的讲法，很有这个宣告的庄严。但是 code and code 就实际，我也不知道实际怎么讲。实际是上帝已经成全的东西吗？还是我们现实所经历的？我们上帝已经成全的是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不会犯罪了，甚至我们已经有永生了。但就现实的状况来讲，我们还是犯罪。我们既然还是在犯罪，还是有罪性，所以我能够同意这句话，我们仍然在律法之下。因为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真实，固然我会说这是真的，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出来，所以我们还需要律法。那因此我们在生活中，律法和恩典、律法和福音对我们交叉而都需要的管理和安慰和警告，那我觉得真不知道要怎么说才能够表达得清楚了，我们就说都有吧。好，你看罗马书六章十五节，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不在律法之下，当然这有点专门了，但就一般常识来讲，不在律法之下就是律法不能管我嘛。那保罗今天我们还没看到第七章，第七章不在律法之下，律法不能管我，可以有很多的讲法。各位，美国的法不能管我，我不在美国啊，我现在开车在高速路上是台湾的交通法则在管我，我现在在台湾开车啊，对不起我忘记了红灯是能不能右转，反正跟红灯不能右转哈，在美国红灯右转的，起码在很多州一样是这样子。我不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法律管不了我。那么保罗好像不是这样讲，保罗说你是死人，所以管不了你，就你已经死了，你已经与基督同死了，所以法律管不了你。那现在问题是我们死了没有，就我刚刚讲的，我们死了没有？从一个角度来讲，死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说已经发生了，成全了。但另外一方面 somehow 我们又承认还没有实现，所以我们还需要律法。罗马书七章四节，这个讲起来就更复杂了。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神。 他可以讲得很简单，你们在律法上是死了，但是他为什么要讲一个加一个，你们是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已经死了。你可以说你们凭着信心在律法上是死了，或者他的意思就是律法管不了你了。他说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可能最容易的解释就是你们因为基督有一个身体，你们因为基督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你们因为这个身体在世上对上帝律法的顺服，以及在他死的时候代替你们承受律法的刑罚，你凭着信心跟基督的身体连在一起，所以你也是死了。哇，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这句话要加好多的话才能够明白。就各位，死的定义真难讲哦。我骂你是一个死人，通常是骂你没反应，这里死人是一个有福气的事，是借着基督的身体。不过借着基督的身体是不是也是指着教会的生活？因为基督的身体常常是指着教会。你们借着教会的生活使你们知道你们是归于神的。如果你没有死，你不能归给神呢。如果你没有死，你就还在罪之下，你归给神你就是一个荡妇。这我们等一下会看。好，你看罗马书第在下面一个八章二节，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话其实也有一点费解，不过如果我们简单的来看啊，这里在讲什么，就是我们，就是你我，原来是被捆绑的，后来被放了。原来被捆绑，被或者说被囚禁，像囚犯，像奴隶一样，现在脱离了这个。那我们问一下各位，你原来是什么的奴隶？你原来被什么东西捆绑？对不起啊，问这些问题其实都希望各位能够马上就能够答。我知道很困惑，我们原来做什么的奴隶？好，有两个东西你可以马上回答出来，或者你应该想得到，我们是罪和死的奴隶。什么叫罪和死的奴隶？奴隶就是你没有能力反抗，你没有地位反抗，他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是罪的奴隶，罪要我们伤害人我们就伤害人。我真是苦啊，我没有办法，我不想伤害人，但是我没有这个权利胜过他。罪要我打老婆我就打老婆，罪要我跟小三睡觉我就跟小三睡觉，我很痛苦，我有挣扎，但我胜不过，我是在罪恶的辖制之下，我是罪恶的奴仆。在很多旧约的时候，还有在两约之间，很多人用以色列人在法老之下来形容我们在罪恶之下，苦啊，但是摆脱不了。另外一个，我们是死的奴仆。什么叫是死的奴仆？就是他要你死，你不能不死，而且因此你在一种恐惧状况中。我们是罪和死的奴仆，我们在法老的国度里面天天在罪恶和死亡的威胁之下生活，这我们能懂。可是各位，你回去再看一下今天我给的这些经文，就是讲义上面经文，以及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整个的，恐怕你要同意一点，我们原来在罪和死的国度里面被罪和死管得好可怜。这个国度，罪和死这两个主人，这两根鞭子 后面还有主人。罪和死不过是法老的工头，工头后面还有法老，法老是谁？应该就是律法。圣灵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可能最好的解释就是你先把罪和死把它划掉，使我们脱离律法了。你把它讲得清楚一点也可以，使我们脱离，对不起啊，不要被吓坏，使我们脱离神的律法了。我们脱离神的律法吗？各位，我们花很多力气哦，包括上一次和今天刚才讲了这么多，就是在讲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基督救我们，救我们脱离魔鬼，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脱离上帝的愤怒，你都能接受，你也讲，但是脱离律法我们讲不出来，因为律法那么好。可是这里我觉得就是脱离律法了。什么叫罪和死的律法？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律法带来罪恶的辖制和死亡的痛苦。我们讲这些时候也一再要重复哦，保罗说律法没有不好哦，律法非常的好，律法非常的圣洁，是我们不好。不过我的重点在我们基督徒在不在律法之下，似乎看起来就是你被牵到爱子的国度，这国度没有律法来要求你。好，第罗马书九章三十一节，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你要做一个好的厨师，你要人家称赞你是好厨师，你就买了最好的食谱来做，结果越做就越不好。你凭着烧菜的本事要成为一个好厨师，天经地义，但却错了。凭着行为求，各位，做一个好厨师、好牧师、好妻子，哪一个不是凭着行为求？是的，但是你这个用在 普天下所有都可以用的原则用在上帝面前就不行。理由不是好行为不好，是好行为不够好。你凭着自己的行为遵守律法再好，圣灵的果子在神面前都不够好。神要的是完全，所以你得披上基督，只有耶稣。好，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信得救的理还没有到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好像我们就是律法的奴隶，或者加拉太书讲律法的小孩，直劝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好像也是这样，原来是律法之下的小孩子或奴隶，然后我们被拯救了，我们脱离了律法，我们成为圣灵或者信心的儿女。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也熟悉这个话，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那么我们也说，基督释放我们，释放我们从什么东西中释放我们？从罪恶、死亡、痛苦、上帝的愤怒中。好，这我们都讲，但是从律法中释放我们，这我们就不太敢讲。那么自由就是不在律法之下，不要再回到奴仆的恶。看起来这样讲好像有点大胆，但是你再看下去很难不这样结论。包括五章四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 你这想要照着傅培梅食谱成为一个好厨师的，是从恩典中坠落了。再一次讲简单一点，就是只有傅培梅来烧才行了，你要跟他连在一起。好，你说难道我们生活中自己多多照着傅培梅食谱去烧菜，让我的东坡肉越烧越好，不可能吗？不应该吗？各位，可能也应该，那个应该是叫做成圣的生活，那个跟称义不一样。称义是要完全的，我们绝不能凭着任何包括圣灵所结的果子都不能叫你称义，因为圣灵结的果子，记得我们刚刚讲的吗？凭着行为求，你想要用行为讨上帝的喜悦称义，那是不可能的。你烧最好的菜给上帝吃，他会说不好，因为他要的是完美，你只要过了一秒钟他就说不好。改革中非常强调律法还有用，那么我自己列的这些经文可能还有更多，你在加拉太书和罗马书都看到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这是真实的。但改革中常常会说我们还在律法之下，各位，这不是改革中说而已，我想我们一般人常识都是我们还在律法之下。能够举出经文只有一节，就是最后这一节，哥林多前书9:21，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我们还是有律法的，但是这个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就 我在想，因为我们基督徒还是罪人，还在肉身当中，还会犯罪，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律法。就我也只能说理想状况，或者就信心状况，我们是不在律法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不是废了律法，而是我也只能这样讲，我们自动好像就跟基督连在一起，那么自动基督的灵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烧出完美的菜。但是这一天还没有来，有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经验而已。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各位，今天真是很困惑。如果你很困惑，但是你听懂我在讲叫你困惑的事，那就有价值了。